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月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女青年刘子璇、叶玲玲在北京被非法判刑四年；2021年湖北省咸宁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柱三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两名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子璇、叶玲玲被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一周之后均已上诉。刘子璇今年29岁，是河北省沧州市人，叶玲玲今年31岁，两人租住在北京市海淀区怡情苑小区。2019年8月，北京西三旗派出所警察闯入他们的住处，绑架了他们并非法抄家，后将两人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刘子璇、叶玲玲被构陷的案件经检察院两次退回、三次延期后，2020年4月29日，刘子璇、叶玲玲被非法起诉到海淀区山后法院。2021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山后法院对刘子璇、叶玲玲进行非法审判，两位律师对检方提出的证据进行反驳，当庭未宣判。2021年8月，刘子璇、叶玲玲两人再次被北京海淀区山后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四年。据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案例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湖北省咸宁市县至少163人次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直接迫害，其中4人被迫害离世，6人被非法判刑，22人被绑架，9人仍在监狱遭迫害，1人被非法起诉。2021年咸宁市政法委统一部署，要求咸宁各县市国安、国保、派出所、特警、社区、司法所、乡镇村及企业等基层单位人员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骚扰，有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黑名单，按黑名单抓人，扬言要办洗脑班，要求层层监控法轮功学员，以多种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并与各级官员的政绩挂钩。为此，当地各级部门人员纷纷出动，或给法轮功学员本人打电话，或给法轮功学员家人打电话，或主动上门，或以送米送油等所谓关心方式，要求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法轮功，签署所谓的帮教协议，并要求家人子女签字担保，或者非法抄家、入室抢劫法轮功学员的大法书籍、练功播放器等私人合法财产，或者绑架非法关押。一旦法轮功学员拒绝见面或签字，就给学员家人施加压力，逼迫法轮功学员配合他们的要求。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现任山东省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主任刘柱三在本次递交的迫害者名单中。刘柱三，男，2015年6月任青岛市610办公室副主任，2019年至今任中共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刘柱三对其任期间在青岛市范围内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酷刑、致死、致残等严重罪行负有主要责任。自2015年任职以来，刘柱三竭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指挥全市公检法及社会各界参与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在刘柱三任职期间，至少有李作清、李桂芬、王淑花、刘淑香、赵瑞芳、 蔡颖、生西兰、魏淑华、李富荣、何立芳、刘秀珍共批其12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迫害。2020年青岛市1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9人被非法判刑。2021年上半年，中共在全国绑架法轮功学员至少3291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山东省，绑架498人，青岛市绑架78人，是迫害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由于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现任山东省青岛市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刘柱三的恶行已经被法轮功学员递交给36个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对其本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丹麦法轮功学员递交迫害者名单，政府回应；冬奥前中共加剧迫害，加拿大留学生呼吁营救父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0日，丹麦法轮大法学会收到来自丹麦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封电子邮件，这份邮件告知，在丹麦议会的网页上公布了一份外交委员会与丹麦外交大臣之间就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来往信件。外交大臣在信件中强调，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去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的当天，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向丹麦政府和议会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名单，并呼吁丹麦政府依照欧盟理事会一年前通过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即欧盟版的马格尼茨基法，依法对有关恶人及其家属实施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外交大臣杰普科夫德在回复信件中写道，据人权组织称，对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迫害仍然在持续着，他们被任意监视和拘留，被逮捕和定罪，并受到身心虐待。丹麦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并针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提出异议。我本人在今年11月26日访问中国期间，在与中国外交部长交谈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还通过欧盟和联合国向中共提出这一问题。据明慧网报道，据北京冬季奥运会还不到一个月，中共不断加紧所谓的维稳，法轮功学员再次成为中共监控和打压的首要目标。近日，加拿大卡尔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刘之源告诉明慧记者，他的父亲刘周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九年，如今又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刘之源呼吁善良的人们帮助营救父亲刘周波。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斯格诺在得知刘之源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刘明元的父母受迫害的遭遇后，去年12月10日向总理克鲁多发电子邮件，要求总理立即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拘禁。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联邦议员嘎内特·吉尼斯通过视频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他说，发出声音是我的责任。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是中共迫害的受害者，他们因这种和平的修炼受到骚扰、逮捕、拘留、绑架、酷刑、强迫劳动等。目前有13名与加拿大有联系的良心犯在中国被拘留，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 加拿大必须捍卫宗教和良心自由的基本人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56亿。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分享的真相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和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2001年，王连荣的大儿子被迫害死了。2003年，他的小女儿被迫害死了。2004年，他的二儿子则是第三个。有哪个母亲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王连荣在北京大女儿家时，家里突然遭到一群人闯入。在一阵翻箱倒柜的抄家后，王连荣和女儿被强行带走了。王连荣和女儿两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抓走。在被送到家乡河北怀来看守所后，王连荣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对他的又一次迫害。10天后，看守所看王连荣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怕他死在看守所里，于是放他回家。回到家后，王连荣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屋子的顶棚全被捅破了，窗户上的玻璃也没了，锅碗都不知哪儿去了，好几个被刀砍破的枕头零散在屋里，枕头里的荞麦皮撒了一地。更糟的是，家里存放的粮食、米、面、黄豆等全被倒在地上，和荞麦皮掺和在一块儿，而且还被人用鞋踩来踩去的。无奈地看着这一片狼藉，虚弱无力的王连荣想整理一下粮食来吃，却发现家里的洗发液、洗涤灵、粘车胎的胶水等这些东西也全给倒在粮食堆里，这让王连荣完全无力整理。打开自来水，王连荣想喝点水，却发现那水都是红的。打开灯，却发现连电也被掐断了。无奈至极的王连荣想休息，又发现竟然连被褥也被搅和进了胶水菜汤，根本没法盖。那时马上要入冬，天气已经很冷了。10天没吃没喝的王连荣只能无力地躺在这个四面透风、一片漆黑、冰冷的屋子里。当王连荣在深夜里被寒风冻醒的时候，在一片黑暗里孤独的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一家的遭遇。王连荣的老伴姓陈，他们夫妇生有4个小孩，大女儿嫁到了北京昌平，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了，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大儿子叫爱忠，二儿子叫爱丽，最小的妹妹比哥哥小3岁。他们一家在河北经营着果园，朴实平凡，但是家人之间特别亲，尤其是小女儿红萍，活泼的她每次一回到家 刚进家门就妈妈的叫。作为小女儿，她和妈妈王莲蓉有说不完的话，兄弟姐妹之间也很亲近，他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是在1999年7月，他们一家从幸福和乐变成了苦难连连。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们家就一次次的被抓被打，还被各种理由罚钱。王莲蓉可从没想过，那些警察竟然看见钱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盯过去，家里的身上的几百几千的见到就拿走，完全像是强盗。对他们家更还有许多无理的规定。有一次，小女儿红萍好多天没回家，二儿子艾丽就上北京大姐家去找，看看妹妹怎么了，不是又被抓了。结果艾丽没找着妹妹，回到家派出所却说艾丽没有请假就离家，把艾丽叫了去。等艾丽被放回家时，她已经是遍体伤痕，两眼发直，不能进食。王莲蓉一家遭受这种暴力对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原来那次是小女儿红萍在公园练功被抓，被关了一段时间，放回家时，她漂亮的脸蛋儿已经被打得严重变形，眼睛肿成了紫葡萄粒儿一样。后来乡里还要求红萍天天要到派出所报到，中午不准回家吃饭，下午4点才让回家。又有一次，大儿子跟小女儿兄妹俩要去朋友家，结果半路又让人抓走了。他们怎么解释警察也不听，就被送到看守所去折磨迫害。那次大儿子甚至还差点被窒息而死亡。每次看到儿女受到这些伤害，王莲蓉都心疼得不得了。她不能理解，我们一家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啊，政府怎么一次次把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往死里整呢？1999年底，在这样默默承受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把地方上迫害百姓的邪恶作为揭露出来。于是大女儿带着弟妹去北京信访办上访，结果这一去几天都没见他们回家。于是王莲蓉和老伴儿也上北京去了，没想到他们就这样被以扰乱治安的名义判关了15天。原来上北京申冤也犯法。但是这还不算完，15天到了，看守所却不放人，他们扬言不写保证不练功就别想出来。这完全是不讲理也不讲法了。他们这一关就10个月过去了。2000年10月的一天，王莲蓉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绝食抗议。那是他第一次绝食，绝食让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奄奄一息的他才被释放了。后来王莲蓉才知道，他们一家人竟然非常神奇地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决定绝食，也都是因为绝食造成身体出现危险才被释放的。想到这儿，独自在这个已经是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的王莲蓉告诉自己，我得好好练功，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长期的绝食会造成人心跳过缓，血压下降。虚弱的王莲蓉在黑暗中挣扎着起身，只是这次只有她一个人在这一片狼藉的家里独自练功。练完功的王莲蓉又在寒冷的家中躺下，她继续回忆着。2年前也是月末这个时候，天气也转冷了。在之前被关押了10个月之后，他们夫妻跟两个儿子决定徒步上北京去。那时他们顶着寒风在外风餐露宿，非常辛苦。因为绝食到生命垂危才得以被释放，这个经历让他们知道，只有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才能有正常修炼下去的环境。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去，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给全世界听。 为了摆脱乡里的监视和阻拦，他们一路绕道。那时王连荣绝食后的身体还没恢复得很好，两腿是浮肿的，行动不便，沿路都是在儿子的搀扶中一步步艰难地走。这百公里地他们艰辛地走了三天。王连荣躺在寒冷的家中回想着那三天，那时虽然极为辛苦，但至少家人们是在一起的。王连荣抹抹自己眼角的泪水，寒风袭来，他一个人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蜷伏着身体休息。那次徒步上天安门被抓进看守所后，他们一家就开始绝食。二儿子艾丽和小女儿红萍出现了生命危险，王连荣才和他们兄妹俩被放回家。而王连荣的老伴和大儿子则是在更晚一些的日子才被人搀进家里的。被搀进屋时，父子俩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儿了。他们一家人在绝食后的奄奄一息中，又是仰赖修炼法轮功来恢复自己。然而没想到十几天后，早晨九点左右，来了十四五个人围住了陈家，他们一边砸门一边喊叫。在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时，一群人已经翻墙闯入了陈家大院。他们扬言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他们气势凶恶，扒在窗子外面，随时都想跳进来抓人。然而这大阵仗抓人的行径让街坊邻居闻声而至，好多人都在他们屋外围观。这时候王连荣62岁的老伴儿对带队的副局长陈江说，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不能让你们带走。王连荣的老伴儿陈运川是地道的农村人，勤恳老实。他的父亲早逝，临终前这位一生敬佛的父亲对陈运川说，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50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1997年，陈运川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这就是他父亲临终前让他不能错过的大法。听到陈运川说豁出性命这样的话，副局长和乡里人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副局长下令破门而入。陈家一家人在看守所遭遇的暴力迫害，左右邻居不曾目睹，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这些警察们的凶暴面目。在警察攻门的紧迫时候，陈家大女儿开始对围观的群众说，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他们把我们关押虐待，我们上访申冤却被关了10个月，我们绝食抗议，我弟弟妹妹都已经没有血压脉搏被送到医院抢救，这么严重才被放回家了，现在人在家里身体还虚弱得很，他们大阵仗说要抓人去劳教，政府是这样对百姓的吗？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陈运川也再次对陈江说，我们宁可死在家里也绝不配合你们。之后陈运川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情景让在场围观的群众无不落泪，他们纷纷指责警察说，躲在家里也犯法，没地方讲理去，把人家逼成这样。警察眼见把事情闹大了，无奈退去之后，只能买通了隔壁的小卖部，昼夜地监视着陈家。从1997年，王连荣的老伴儿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四个小孩也相继跟着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五人成了法轮功的同修。练功后，老伴儿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甚至常年吃药无法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变得健康了。但是王连荣自己那时还不想修炼，他是在1999年4月25日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请愿后， 亲眼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高素质的行为与境界，他明白了老伴讲的修炼要提高心性，他明白了生命可以有更高的境界，他决定修炼了。没多久，他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都奇迹般的好了，而他的脾气也不像过去那样火爆了。在他们家经历了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后，他们全家更坚定了要为法轮大法堂堂正正地说句话。于是2001年元旦那天，王连荣全家包括小外孙女儿，他们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拉上了横幅，并高喊了法轮大法好。经过10多天的修炼恢复，王连荣有了些力气，他简单地挑了一下米，用水洗一洗，虽然那米洗多少遍都洗不干净，他也只能将就着吃。这是他20多天来的第一餐。在这段时间里，乡政府仍然派人24小时监视着王连荣，并且还用铁丝把大门在外面拧死，不让他出门，甚至有时半夜他们还要把门打开进来看看他在不在，但却不管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当王连荣开始收拾被捣毁的残破屋子时，他发现放在缸里的25000多元和柜子里的6000多元现金都被偷走了，两夫妻给孩子准备的结婚用的财物也都没了。身无分文的王连荣看着空空的柜子，他却格外的悲从中来。这是王连荣一直都不愿想起的事情。原来2001年元旦，他们一家在天安门喊了法轮大法好之后，王连荣的老伴和二儿子因此被判了2年，大儿子则被判了3年。但是大儿子陈爱忠在被送劳教所的第8天就被迫害死了，他再也等不到大儿子结婚的那一天了。大儿子永远地离开我了，他才33岁，他受尽了折磨，死得很惨啊。作为母亲，他艰难地回想起2001年元旦，这是他最后一天见到大儿子。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警察把爱忠打倒在地，然后像撵烟头一样来回撵他的头，但是爱忠依然坚强地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这就是自己辛苦养育长大的心爱的儿子。关上柜子，步履蹒跚的王连荣走到院子里。河北初冬的日子，候鸟灰鹤也纷纷到来。王连荣仰望着天空，心里推算着，在2个月，老伴和艾丽就该被放回来了吧。就是这个期盼支撑着王连荣度过那段暗无天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日子。2003年开年，老伴被释放了，但是儿子艾丽却没有消息。过了几天，元月8号，艾丽也被送回来了。当王连荣看到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艾丽在冀东监狱也吃了难以想象的苦。艾丽刚入狱那阵子，冀东监狱狱警挑了9个坏透了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骂折磨他。后来他们又组了所谓的攻坚组，用电击、杀绳、体罚等各种酷刑，要让艾丽承受不住而放弃修炼。狱警想把标志着犯人身份的胸牌给艾丽戴上，可是无论是怎样的胸牌都会被艾丽摘下，艾丽的手指都因此被犯人掰得反转过去了，可是胸牌还是没有戴上。艾丽一再地对这些犯人说，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的，不是犯人。他们用针线把胸牌缝在艾丽穿的衣服上，艾丽就用嘴咬下了胸牌，一直到她出狱都没戴上犯人的胸牌。冀东监狱在渤海边上，冬天是很冷的， 风刮电线的尖叫声会响彻整个夜晚，让监狱里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艾莉入狱那年雪下得很大，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都还在打着哆嗦。有一天下着大雪，恶警让犯人扒掉艾莉的棉衣，让她在雪地里光脚站着。艾莉被冻得浑身打着哆嗦，两脚不停地跳着，而那些警察则在旁边奸笑着问说，冷吗？艾莉回说，不冷。冷吗？不冷。这对话一直持续了下去。原来想借此来逼迫艾莉放弃修炼的警察，却因为艾莉的坚忍不屈，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一天半夜，犯人们都在睡觉，只剩值班的犯人在号里来回地溜达着。这时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被惊醒的犯人们不由得从床上坐起来，有人还被这凄厉的声音吓出了一头冷汗。有人问值班的犯人，这是什么在叫？值班的犯人急忙说，不关你的事儿，并让人赶紧躺下睡觉。不久又传来了一次同样的凄厉叫声，那是一个生命由深层所发出来的痛苦呼喊。那两声的痛苦呼喊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恐惧。后来一个值班的犯人在被不断的追问下说出了实情，他还恐惧地千万叮嘱说，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他就没命了。原来为了逼艾莉放弃修炼，狱警不让艾莉睡觉好长时间了。长期不让睡觉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酷刑，那时艾莉已经被熬得好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来。于是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大壶的热开水浇在艾莉头上。就在艾莉被烫得清醒的那一瞬间，恶警问她练不练，艾莉只说了一个练字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大壶开水，在艾莉发出第二次凄厉的痛苦的尖叫声后，她依旧回答练。从那以后，从狱警长到恶警都认为艾莉不是一般的人，再也不去问她练不练了。艾莉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地传开了，谁都认为艾莉是真正的法轮功，真正的男子汉，谁都佩服。那年过新年时，一个连狱警都不敢得罪的犯人，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专程跑来给艾莉拜年。他对艾莉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这名黑老大给艾莉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他又说，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艾莉看着这位黑老大，然后平静地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后来从省城来的一个监狱系统头目想要看一看艾莉是什么样子，怎么这么坚持修炼。基东监狱的头目都在这位大领导面前毕恭毕敬地笔直地站着，而艾莉坐在那里，她是如此的平静。过后从来没见过省级头目的警察问艾莉，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艾莉回答说，不分关节，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过了一会儿，警察又问，你恨我们吗？艾莉依然平静地告诉他，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恨。虽然儿子被折磨迫害得如此严重，但至少回到家了。这间屋子虽然还是残破，电还是被掐断，钱也被偷光了，但一家三口在一起，日子可以慢慢变好吧。于是刚从死里活过来的王连荣细心照料着刚从监狱被折磨迫害出来的父子二人。然而平静的日子不到一个月，1月31号下午6点多，天已经黑了，有人来敲门说，陈红平回来了。 陈红平就是王连荣的小女儿，她被判了3年，现在可还没到可以释放的时间。听说女儿这时被放回来了，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王连荣心跳顿时突突的加快。他和老伴出去后，看到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女儿被两人扶着站在路边，一眼看去看得出女儿的身体十分虚弱。女儿见到妈妈王连荣时，目光呆滞，毫无表情。那个还没见到妈就妈妈叫的小女儿不见了，眼前的小女儿一句话都没说，神情木然，好像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即便有了些心理准备，眼前的女儿仍然让王连荣感到无比心痛，但他却不敢当着女儿的面流泪，生怕女儿看到后会伤心。回到家的红平皮包骨，体重只有40-50斤，腿和脚一直肿着。那天是腊月29，第二天就要过年了，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窗户还只是用一块破木板来挡着。屋里-6度，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厚厚的冰。怕他死在劳教所里，才被急急忙忙送回来的红平连衣服都没换，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王连荣想给女儿买件衣服，可是家里的钱全被偷了，没法买啊。而且红平一直发高烧，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头晕。王连荣这个当妈的看得出来女儿很难受啊，心疼不已的王连荣心里知道女儿在劳教所受了很多的罪，他想给女儿买点东西吃补补身子，可是他这个妈妈也无能为力啊。即便是像艾丽这样铁打的汉子，当时看到妹妹这个样子时都忍不住哭了。回来后的红平一直都不说话，问他什么都不说，而且非常胆小，一有什么动静就特别害怕。红平怕黑，家里没电，王连荣只好点蜡烛来照明。有时红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王连荣的脸，就这么长时间地看着，而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总得有人陪着。晚上睡觉时，32岁的红平像小孩一样得让王连荣搂着，不敢一个人睡。活泼可爱的妹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连荣全家都很疑惑。艾丽想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她怀疑妹妹被下过药，她就问妹妹说，他们给你吃什么药吗？有一天红平回答哥哥说，吃过黄药片，大的，还给我打过针。艾丽在监狱时曾经被强行灌一种破坏神经类的药物。有一次红平还跟王连荣说，妈，他们把我打坏了，到高阳劳教所后2个月才来过一次例假，1年多再也没来过，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好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脑子里空空的。3月5号凌晨，才32岁的红平在他二哥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时王连荣眼睁睁看着红平在痛苦中死去，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啊。一个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王连荣任由泪水在她的脸上，现在她不用在女儿面前强忍自己的眼泪了。红平离世后，家里又剩下王连荣和父子两人了。那时从家里被绑架走的大女儿被判了7年半，被关进了监狱。2004年2月28号下午4点多，王连荣的老伴在果园里干活还没回来。王连荣出门倒水的时候，看到家附近小卖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村的书记。后来 小卖店老板上门来跟王连荣要开水，王连荣回说没有，他就走了。王连荣知道这小卖店老板是被北新堡乡政府收买，专门盯梢。他走后，王连荣跟儿子艾丽说，他来要开水是假，不怀好意打探咱们在不在家才是真的。艾丽听了就说，我出去看看。艾丽出门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王连荣就让闯进家的几个陌生人拖到外面的一辆车上，被带到了北新堡乡政府大院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他看到儿子艾丽被绳子从肚子到小腿牢牢地捆在一张长条椅上，手靠在后面，头上还套着一个黄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用宽胶带把嘴从脖子后绕着圈缠住。王连荣又看到原本在果园修树枝的老伴儿，也被用同样的姿势捆在另一张长条椅子上，嘴用毛巾勒住，和儿子不一样，头上蒙着的不是塑料袋，而是一个毛线帽，像蒙面人一样，嘴部也同样被紧紧地缠绕着塑料胶带。在王连荣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他的头也被套上了一个毛线帽，再从外面把他的嘴和鼻子同时用胶带紧紧地缠住。王连荣顿时感觉到无法呼吸，随即他的双手被铐子紧紧地铐住。当他们用绳子捆王连荣的时候，又勒得非常紧，紧捆加上严重的窒息感，那种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这让王连荣顿时连死的心都有了。王连荣当即心想，儿子被套塑料袋怎么办？这样被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三人被扔上了车，又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被送到沙岭子的一个洗脑班。到了洗脑班，王连荣很担心儿子艾丽，自己套着毛线帽缠着胶带这么长时间就差点憋死了，何况是套着塑料袋而且从嘴部用胶带缠得紧紧的艾丽呢？王连荣忧心忡忡，生怕艾丽已经窒息死了。然而奇迹出现了，憋了四个多小时后，艾丽还活着。她头上的塑料袋被打开之后，就听艾丽高喊，法轮大法好，而且声音洪亮。在洗脑班，他们一家三口都绝食抗议对他们的迫害暴行。许久之后，已经昏迷不醒的王连荣才被送回家。当他醒来时，发现老伴陈运川正在照料自己。他从老伴的口中得知，艾丽之前绝食生命垂危，洗脑班放了他，并让王连荣的老伴也回家照顾艾丽。后来艾丽虽然身体仍然很弱，但是她觉得不能待在家里等身体养好了，然后再被他们绑架去洗脑班迫害，于是她从院墙跳出去流离失所了。于是老伴又被绑架回洗脑班，直到现在被放出来照料王连荣。事实上，王连荣老伴自己也被迫害得很惨，因此两个被严重迫害的老人在家里依靠互相照料。但是王连荣回家才半个月，就在11月5号晚上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用车把艾丽的尸体送了回来。看着儿子的尸体，王连荣当时就懵了，这两个陌生人说了什么他完全没有意识。他大约只记得陈艾丽是下午五点多钟死的，剩下的他完全是空白。听众朋友，2001年，王连荣的大儿子被迫害死了。2003年，小女儿被迫害死了。2004年，眼前的儿子是第三个。有哪个母亲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这个家曾经如此的融洽和祥和。王连荣回想着家里孩子们曾有的欢笑声，那些笑声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因为他们一家 不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就应该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吗？后来，这位悲怆的母亲跟着老伴儿也离开了家，在外流离失所。一年半的时间，两位老人颠沛流离，辗转他乡。2006年8月4号上午11点，王连荣在他乡异地停止了微弱的呼吸，终年65岁。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卧床不起，四个儿女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跟前，只有老伴儿默默地守候在身边。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听众朋友，您觉得天地苍生是在为这位母亲而悲泣，还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哭呢？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